季红伊里奇，你听说了吗？扎克尔热夫斯基得了卡塔病，很危险，送到奥廖尔去了。扯淡，咱可知道那卡塔病。是大夫跟我说的。你爱听他的话，就听去吧。
你要是跟他说，
我想订份报纸，给我十个卢布吧，算在薪金里。
他会说，
哼，就爱拿那些扯淡的事儿往脑袋里塞。跟你说实话吧，我只剩不知是15还是20戈比了。
新娘子垂着眼皮走进来说，季红伊利奇，我们这儿的面粉只剩一点儿了。
什么？只剩一点儿？扯你娘的蛋！
接着他拧起眉毛，一面证明面粉至少还够吃3天，一面用眼睛在库基玛和新娘子两人身上迅速地瞟过来瞟过去。有一回他竟然笑着问道，
你们睡得怎么样？还暖和吗？
新娘子的脸涨得通红，她低着头走出屋去。库基玛又羞又恼，手指都凉了。
你真不害臊，季红伊利奇哥哥。
他喃喃地说，转过身去面向着窗户。
尤其是在你自己跟我讲过那件事以后。那他干嘛脸红？
季红伊利奇又窘又恨，脸上挂着不自然的微笑。早上起来最不愉快的事是洗脸。新抱紧外室来的麦秸散着寒气，冰块像碎玻璃片似的在洗手池里飘着。有的时候库基玛只洗一洗手就去喝茶。刚睡醒觉起来，他简直像个老头子，因为不讲卫生，天气又冷，一个秋季下来他瘦了许多，头发也白了许多。因为消瘦，两只手的皮肤变薄了，而且发亮，上面出现一些小紫斑。早晨是灰色的，在结了一层薄冰的灰色积雪覆盖下，村子也是灰色的。板棚顶下面的横木上晾的衣服像一块块冻硬的灰色树皮。农舍周围泼的泔水、倒的炉灰都冻上了。一群穿得破破烂烂的小男孩沿着农舍和板棚之间的街道匆匆往学校赶去。他们蹬着树皮鞋爬上雪堆，再从上面溜下来。每人背一个麻布书包、一块石板、一点面包。黑脸膛的丘古诺克挑着两只木桶，拖着一双用猪皮补过的硬邦邦的破毡靴，一瘸一拐地迎面走来。他年老多病，身上只穿一件破泥外衣，不知哪家的塞着麦秸的运水车在布满冰疙瘩的路上摇来晃去地走过，一路泼洒着水。村妇们走来走去，这个借点盐，那个借点黄米，也有的借一簸箕面去烙饼或者熬油面粥。长院上空空的，只有雅科夫家的烘谷棚在冒烟。那雅科夫也学富裕农民的样，冬天脱力。长院那边是后院落了叶的柳丛， 再过去，在低矮暗淡的天空下，伸展着一片灰色雪原，上面有一层起伏不平的冰凌。有的时候，库基马到可舍尔住的下房去吃早饭，有像火一样烫人的土豆，或者前一天剩下的酸菜汤。他常常回忆城市生活，那种生活他几乎过了一辈子。奇怪的是，他一点儿也不想再回到城里去。季红倒是一直向往城市生活，恨透了乡村。库基马对乡村却恨不起来。看看自己过的什么样的生活，他比过去更加觉得惊骇。在多尔诺夫卡，他简直成了野人，经常不洗脸，整天不脱下他那件厚呢大衣，跟可舍尔用一个脖子吃饭。坏就坏在这种使他一天一天，甚至一小时一小时衰老下去的生活，虽然令他惊骇，却又是他喜爱的。他仿佛回到，也许是他一出世就为他铺好的生活轨道上来。多尔诺夫卡人的血液在他的血管里确乎没有白流。早饭后，他有时出去散步，或者在庄子上，或者到村里去。他到过雅科夫的长院，进过谢雷和可舍尔的家门。可舍尔的老母一个人过，她是个出了名的巫婆，个子高高的，瘦得吓人，牙齿大的令人想到死神，说话粗野干脆，像男人一样叼着烟斗。他把炉子点着以后，就坐在铺板上抽烟，晃着一只细长的腿，脚上穿着挺沉的黑树皮鞋。大斋节期间，库基马总要出门一两次，上邮局和哥哥家去。出这两趟门也真叫艰难，库基马冻得浑身都失去了知觉。他的羊皮袄穿了许多年，毛已经快掉光了，而野外的风又是那么凛冽。在多尔诺夫卡待久了，出来呼吸呼吸严冬的寒气真叫痛快。一个人长时间眼前只见一个村子，现在来到开阔的雪原上，怎能不惊心动魄？这冬日蓝色的远方似乎无边无际，像画儿一样美。马迎着凛冽的风，喷着鼻子，雄赳赳地向前奔驰。马蹄踏碎了路上的冰块，溅到雪橇上来。可舍尔冻得两颊发紫，呼哧呼哧地喘气。当雪橇向下溜的时候，他从玉座上跳下来；往前飞驰的时候，他又从侧面跳上玉座去。然而，寒风透骨，捂在混杂着雪花的麦秸中的脚发麻，前额和颧骨也发疼。乌利扬诺夫卡那座矮小的邮局毫无生气，只有穷乡僻壤的公事房才会有这种景象。屋里有股霉烂和火漆的气味，一个衣衫褴褛的邮差在盖图章，脸色阴沉的哈萨洛夫对庄稼汉们大声嚷嚷。因为库基马没想到给他送上五只鸡或者一普特面粉而生气。在季红伊利奇家附近，可以闻到机车喷出来的煤烟味儿，使人心情激动，想起世上还有城市、人群、报纸、新闻。 到哥哥家去跟他聊聊天，休息一会儿，烤烤火，本来挺不错。但是聊不成，不断的有人到他的小店来买东西，或者找他谈事务。他自己也是三句话不离事务，认为什么都是扯淡，庄稼人奸猾狠毒，得赶快让田庄脱手。娜斯塔西亚·彼得洛夫娜一副可怜相，如今她显然很怕丈夫，爱插话，可又说得牛头不对马嘴，总夸丈夫聪明能干，样样是亲自过问，可是夸得也不得体。
他样样都拿得起，
他说。季红一离起，便粗暴地打断他的话。像这样谈上一个钟头，苦鸡嘛就想回庄子上去了。在回家的路上，苦鸡嘛想起季红那张阴沉凶恶的面孔，想起他的闭塞多疑唠叨，不禁自语道：
神经病。
于是苦鸡嘛一会儿催促可舍尔，一会儿吆喝拉车的马，恨不得立刻躲进自己的小屋里，藏起自己的苦闷和那身不避风寒的破衣服。圣诞节期间，巴索夫村的伊文努施卡找到苦鸡嘛门上来了。他是个旧式庄稼汉，曾经力大过人，如今已老得颠三倒四。这个五短身材的汉子，腰弯得像弓一样，再也抬不起披着蓬乱的栗色头发的脑袋，走路脚尖向里。1892年闹霍乱的时候，伊万努施卡的一大家人差不多都死光了，只剩下一个当兵的儿子，现在是铁路上的养路工，就在离多尔诺夫卡不远的地方。伊万努施卡本可以在儿子家里了此残生，可是他情愿四处流浪，靠乞讨度日。他左手拿着拐杖和帽子，右手提一只麻袋，头顶雪花，一摇一晃地挨门串户。不知为什么，连看养狗也不咬他。他走进来，喃喃地说一句：“
愿上帝赐福。”
就靠墙坐在地板上。苦鸡嘛放下书，惊讶而胆怯地从加比眼镜上端望着他，好像望着一只从野地里来的走兽。屋里根本不是他待的地方。新娘子静静地走出来，垂着眼皮，温存地微笑着，不声不响地给伊万诺施卡一钵子炖土豆，一大块面包，面包上还撒了一层盐，然后靠在门框上。他穿一双树皮鞋，肩膀宽阔厚实，苍白而美丽的脸具有农民的浑厚和古朴。看上去他叫伊万努施卡爷爷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他微笑着，他只对伊万努施卡一个人微笑，轻声说：“
吃呀吃呀，爷爷。”
伊万努施卡没有抬头，只从他的声音里领会到他的情意，哼哼着作为回答，有时嘟弄一句：“
上帝保佑你，好孙女儿。”
用爪子一般的手在胸前大大的、笨拙的画一个十字，狼吞虎咽起来。他那简直不像长在人脑袋上的一大堆棕色硬发里的冰雪融化了， 树皮鞋也在淌水，往地板上流。破烂的棕色及科曼上衣套在一件肮脏的麻布衬衫上，有股烟子气味。两只手被几十年的劳作弄得变了形，手指也捏不拢，连抓个土豆都很难。
穿一件契科曼觉得冷吧？
库基马高声问道。
啥？
伊万努什卡侧着一只被头发遮着的耳朵，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
你冷吧？
伊万努什卡想了一下。
这还冷？
他从容地说。
一点儿也不冷，在从前可冷多了。你把头抬起来，理理头发。
伊万努什卡慢慢地摇摇头。
如今可抬不起来了，朝地下弯呢。
他极力想抬起那张披着头发的可怕的脸和眯成一条缝的小眼睛，露出呆滞的笑容。他吃饱以后叹了口气，画一个十字，把落在膝盖上的面包屑归拢一堆，捡起来塞进嘴里，又在身边摸了一阵，找他的麻袋、棍子和帽子。既找着，也就安了心，慢慢地聊开了。他能一声不吭地坐上一天，可是库基玛和新娘子老向他发问，他回答的时候仿佛身在梦中，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他用不三不四的古话对他们讲各种传说，诸如沙皇是金身，他不能吃鱼，因为鱼太咸。先知以利亚有一回捅破了天，这才掉到地上来，他太沉。施洗约翰生下地来，浑身是毛，跟羊一样，给人施洗的时候，用一根铁杖敲受洗人的脑袋，叫他清醒过来。任随什么马，一年一度在马节那天都要整死一个人。在从前，黑麦长得他都钻不过去，一天一个人能割两额亩。他有过一匹善马，力气很大，脾气也很大，只好拿链子拴着。60年前，他有一张弓被人偷了，这张弓就是给两个卢布，他也不肯卖。他一口咬定，他那一大家人不是得霍乱病死的，而是因为失火以后就搬进新屋子里去住，没让公鸡先过一夜。他和他儿子没烧死，不过是凑了巧，那天他俩在烘谷棚里过的夜。看看天快黑了，伊万努什卡站起来就走，不管天气如何，怎么留他也留不住。后来他就得了重感冒，一病不起，主显节前夕死在他儿子的岗亭里了。临终他儿子劝他领圣餐，他不肯，说一领圣餐就会死的，在死神面前他可坚决不服软。他人事不知的躺了几天，边说胡话还边嘱咐他的儿媳，要是死神来敲门就说他不在家。一天夜里他清醒过来，挣扎着下了土炕，在长明灯照着的圣像前面跪下，唉声叹气的嘟弄了好久，一再说：“
求主赦免我的罪。”
然后他伏在地上默默地沉思了许久。突然他站起身来，又斩钉截铁地说：
不，我不服软。
第二天早晨，他看见儿媳在烙饼，火烧得很旺。
是给我准备后事吗？
他用颤抖的声音问。儿媳没有说话，他又挣扎着下了土炕，走到穿堂里去。可不是，靠墙立着一口血青色大棺材，上面有白色的八角形十字架。于是他想起30年前的事，街坊上有个老头叫卢基亚，他病倒以后，家里人给他买了一口棺材，也是上好的木料做的，又从城里买来白面烧酒咸鲈鱼。可是鲁基阳的病忽然好了，棺材怎么办？钱都白花了。后来家里人就为这个数到了他5年，把他活活的数到死了。伊万努什卡想起这件事以后，低下了头，乖乖地回屋里去了。夜间他仰躺着不省人事，哀哀地要水喝，颤抖的声音越来越低。突然他的两膝哆嗦起来，说话也结结巴巴。他倒抽一口气，高高地挺起胸脯，从张开的嘴里吐出了泡沫，就这样停止了呼吸。